作为知识那种放大。这支香我们继续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讲经之前呢，先跟大众提示，为什么我们到这个地方啊来听经，为什么到禅堂当中去打坐。基本上啊，在禅堂里面就是用功，在禅堂里面啊，就是自己啊找自己这个心。所以在禅堂里面是不讲经，是啊不讲经典，也不念佛，也不持咒。在禅堂当中啊，就是专心啊用功来参就啊自己本具的心性。所以禅宗啊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知见，禅宗的公案，禅宗的这些道理，祖师大德啊这些语录，乃至于啊祖师大德啊指点学人当中一种活泼的方便，怎么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学人啊达到开悟。这个是啊禅宗一个重要的特色，怎么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啊体会，喝茶也好啊，吃饭也好，洗衣服也好，走路也好，讲话也好，有这么一个契机，那祖师大德啊用一种方便，一句话也好，一个动作也好啊，一个棒也好，一个喝也好，无非啊就是指我们的妄想，让我们啊开悟，帮助我们啊达到啊开悟。这是禅宗的一个特色。再来啊就是禅堂。禅堂的目的是什么？禅堂的目的啊还是开悟，静坐当中收摄身心。收摄身心啊不仅是收摄，禅堂啊不仅是收摄，禅堂啊就是要反观自照，反闻啊闻自性，性成无上道。禅堂就是要开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所以禅堂唯一的目的啊就是啊要参就本来面目。那由于我们平常这个心啊执着太重了，都需要啊依靠在外面一个境界，所以进到禅堂就不想经典，就不想持咒，不想礼拜啊，没有啊念佛，这些啊通通放下，所有的依靠啊通通放下，就看自己啊一种起心，一种动念，从自己的起心动念当中啊去找，从自己起心动念当中啊去参破，就看住啊自己起心动念这个地方，看住起心动念这个地方啊去把它照破，照破我们的执着，照破我们的无明，照到啊照无所照，照到啊自己的执着破掉了，照到啊能所一如，这样子啊就悟到了。所以在禅堂当中啊，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就专心啊在自己方法去用功。你参话头也好，就是专心啊反照，很专心的啊在自己这个念头当中啊去看念头是从哪里来。为什么有念呢？因为你起念，从起念处这个地方去找，就是啊要把它找到，找到了就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禅堂当中啊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一般人不晓得啊，为什么禅堂啊不能看经，不能持咒，不能念佛，在传统禅堂里面啊不能带念珠，这些啊通通不能有。所以啊，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个啊佛法道理是很多，禅堂当中这些知见我们要有，这些啊要慢慢去了解。所以在禅堂当中就只有是用功，只有啊是参就，只有啊是去精进，就不管其他的事情了。所以在禅堂当中打坐啊，我们更是要专心，这个心啊不能到处乱跑，在禅堂当中的一举一动啊更是要小心，在禅堂当中啊自己要注意，每一个起心动念啊都是自己用功的一个因缘。所以禅堂里面尽量啊就是声音要放小，所以以后啊我们迟到，你迟到了我们就把这个门关起来，自己啊就坐在外面，你看书也好，你到啊这个地方来打坐也好，就是希望啊我们大众啊不要进到禅堂里面。为什么？你已经迟到了，大众都就坐了，所以既然就坐了，你一进去啊就是会打扰，所以我们啊就不希望啊里面受到打扰。所以以后迟到了，我们自己就自动的到这个地方来用功，到这个地方啊来精进，乃至于啊在外面看书背经，这都是可以哦。因为啊每一个因缘时节啊不一定都能够吻合，有时候就是塞车，有时候啊就是啊自己有事情，不管是塞车也好，不管是有事情也好，自己啊总是迟到了，总是不希望啊打扰别人。所以佛法当中啊有一句话，他讲啊宁动千江水啊勿扰道人心，宁动千江水就是你宁可啊去啊把这个江里面的水啊，长江黄河里面的水啊把它弄乱掉了，也不愿意啊起一个念头去打扰道人用功。这是什么意思啊？世间的事情都是生灭了，道人啊修道的人要参就心性的人啊，这个心是很单一啊，很专一，很专心啊在这边去用功，所以我们就不想去打扰他了，也许他下一念就开悟了。所以影响道人用功啊，在佛法来讲啊是有一种罪过，是妨害修行啊，妨害参禅，妨害啊修道，这是啊不好。所以宁动啊千江水啊勿扰道人心。再来啊要知道啊，我们进了禅堂，这盖腿部每一个人啊都要盖，盖啊要把膝盖要包起来，这是禅堂的一个规矩，每一个人都要把盖腿部啊把它张开，每一个人啊都要把膝盖盖起来，盖起来之后要整理好，不是啊散在啊这个禅凳下面，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进到禅堂就必须遵守禅堂一种规矩，一种规则，盖腿部要把它张开，盖腿部啊要把两个膝盖包起来，包起来之后要整理，这盖腿部啊不能垂到啊这个禅凳，这个也要知道。再来啊，所有的东西不能掉在地板上面，你的鞋子也好，鞋子放在外面，鞋尖朝外。师父现在啊是跟大众讲一个禅堂的规矩，规矩就能够摄心，规矩啊就能够收我们的执着。进到禅堂了，你的钥匙也好，你的皮包也好，你放在啊禅堂看到的东西啊师父就帮你收走， 你不能收，师父帮你收。钥匙也好，皮包也好，你放在啊禅的里面，不能放在地上。你没有资格啊放在地上。你这心啊还掉在外面，所以没有资格放在地上。进出禅堂只能走啊左边侧门，右边侧门。你要是悟了道了，师父就开大门给你走。你没有悟到啊，从侧门进去啊就不错了，能够进门就不错了。等你悟了道啊，师父开大门呢、啊、迎接你出来。所以哪一天啊你说你悟了道了，师父开大门啊亲自啊迎接你出来。说没有开悟，你不要走大门，走小门啊，能够从小门进去用功啊就不错了。所以要知道这些事情，禅堂啊没有别的事情，禅堂就是要开悟。要开悟啊，在禅堂里面啊，我们就必须有一种恭敬，有一种尊重。禅堂的开示跟讲经说法开示是不一样。讲经啊是讲一个道理，让你慢慢去修。禅堂啊不跟你讲道理，禅堂啊跟你讲一个知见。禅堂讲了就是要做，马上讲了就是马上要做。讲经讲了之后可以慢慢做，这是不一样。所以在禅堂里面进去了就不出来了，除非这支香到了，乃至于身体啊真正生病了，否则啊进去就不能再出来。等到下座了，维罗敲磬了，跑完香才能够出来。这个是要知道，否则人家讲啊你在普德金色禅堂啊学什么啊，你没有学，师父没有教，那师父的错，师父教了你自己要去学。这些规矩啊一般人不了解，因为一般啊没有禅堂，一般的道场没有禅堂，不了解这些规矩。这些规矩啊事实上啊只是禅堂的不到五分之一的规矩，大众要知道。真正禅堂的规矩啊那是更严了、啊、那是更多。所以进了禅堂有这些规矩啊就可以帮助我们用功，帮助我们精进。再来啊，我们在禅堂当中每一个人一个位置，在每一个人一个位置啊很好用功了。在有一些位置啊是不能坐，所以进大门啊左边这个木兰色这个坐垫，在禅堂里面啊这个是属于首座的位置。进禅堂左边第一个是属于首座的位置，进禅堂右边啊这是个当值的位置，这是个值日生。禅堂啊一进门右边的第二个位置香案旁边，这是维罗位，这也不能坐。这维罗啊是管禅堂的规矩，这个位置也是不能坐。所以其他的位置啊你都可以去坐。那打坐的时候啊背不能靠在墙上，背靠在墙上啊一方面啊是犯了规矩，一方面啊是犯了懈怠的规矩，一方面啊你打坐经常靠在墙壁上面，气血不通，你经常这么做啊将来啊身体内脏啊这样气血不流通会生病，再严重一点啊气血更不通啊，靠着墙壁打坐啊将来啊你就会吐血。所以一般人不了解啊好像靠着墙打坐很舒服。还有在美国啊很多人发明了一种打坐的工具，就让你靠着椅子去打坐，这些都是不对，这些是不正确。不仅啊是不合乎规矩，而且也是不健康，你坐久了心情郁闷，这个心啊不能开。自己啊还不知道原因，原因啊就气血不通。影响啊我们这种心情，要知道再严重一点啊气血再不通，再严重一点啊自己就会吐血。所以久坐禅堂啊都是不能啊靠背，要知道。所以这些是一个常识，我们要了解，这些要慢慢慢慢去了解，慢慢啊去清楚。 所以禅堂里面是很多道理，我们慢慢去了解之后啊，自己就能够受益。所以进禅堂第一个就是要收心，把自己啊原来有的想法通通要放下。所以进禅堂啊，我们经常讲啊，就是要有道心。所以若人呢心在道啊，烦恼自然无。进了禅堂就是要收心，只有收心啊，没有为什么。你为什么？这就是一种烦恼。你起了为什么啊，这个心呢、啊、就不能定。所以如果啊进了禅堂，我们能够啊观心反照，找到自己这个念头啊，找到自己念头起处啊，那就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了、啊。所以师父啊到了美国啊，讲经可以用白话来讲，讲金刚经也好啊，对外国人开示也好，可以讲白话，可以很逻辑，听了也会有道理。所以这个啊，师父当时来的时候就不担心，不担心啊外国人听不懂，也不关心啊，不担心中国人听不懂。这个啊道理用古文来讲有古文的味道，用现代白话文来讲有现代白话文的味道，就是能够听得懂。这些啊通通是可以啊这么去啊了解。但是啊进了禅堂，这是师父担心的事情、啊、为什么担心呢、啊、你中国人也好，你外国人也好，因为啊在美国受教育已经习惯了一种独立思考，一种啊自己做主的。所以进禅堂要收这个心就是不容易。禅堂有很多规矩，那你不进禅堂想要开悟又很难。所以当时啊我到美国的时候啊，这是我自己啊最担心的这么一件事情。佛法可以白话，道理可以白话，但是禅堂训练开悟的这个方法你怎么简化，你怎么去白化，它很难。所以以前祖师大德他发了一个愿啊，他讲啊宁可坐在蒲团上面啊冻死饿死啊，有这种魄力。因为他就是要明心，就是要见性，就是要开悟，就是要破执着。那我们现代人啊没有这种魄力，没有这种决心，所以坐在禅堂当中啊，你叫他有这么一个心念很难。那师父的困难在哪里啊？那老的方法进禅堂这个方法又不是大众能够接受，那你说新的方法效果啊又大打折扣。进禅堂啊大众随便做，没有规矩啊，随着大众的意去做，那这样收心啊又啊很难去收，更不要讲说是开悟了。所以这也是啊师父到美国、啊、最为难的一件事情。道理都可以讲得明白，都可以讲得清楚，但是做法就不能了。好像是一个白话，那白话啊也是可以啊，进到禅堂啊大众啊也没有穿制服，那也随便啊，那这样子所花的时间啊一样，但是所得到的效果就是很少，那时间就要拉长了。你本来啊一年可以开悟，十年可以开悟，现在啊也许要一百年了、啊、那时间效果确实是差很多。但是一般人啊觉得这样子来用功啊又很舒服又很自在啊，又没有压力，那最好了。啊没有舒服啊，很舒服很自在没有压力。就像以前啊有一个学生啊他就问我，他讲啊他想改变他自己啊，我就跟他讲啊，你如果啊用自己的观念想要改变自己啊，用自己的老的想法老的观念想要改变自己啊，那谈何容易啊。那你用旧的习惯做出来是旧的路啊，旧的结果啊，那你怎么去改变呢、啊、用老的思想啊去做，做出来当然是老的结果了。所以这就是很难啊，虽然是很难啊，大众啊 为什么在研经班当中要求大众这么去做啊？纵使在英文研经班啊，现在我们英文研经班啊有五六十个人啊，师父也是告诉他们，那你啊就是要穿制服，你不穿制服就到旧的这个地方来打坐，你要穿制服就到禅堂去打坐，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师父也是这么告诉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你要修行啊就是如此了，要修行就是要提升，要提升就是跟原来不一样，跟原来一样那怎么叫提升呢？那要提升先要有一个环境，心理的环境，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协助帮助我们心理环境一种整理，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空间，让我们啊有一个反省的空间。那你不这么做啊，那按照平常的习惯，好像别人讲啊，哦，你们普德精舍啊规矩特别多，那规矩吧是对师父好啊，对大众好啊，那对师父好啊有什么好处啊？师父得到什么好处啊？你顶礼师父啊，师父还要给你祝愿啊，师父还讲礼佛啊，还给你祝愿啊，那你自己礼拜啊，自己心当中软了下来了啊，自己心有一份恭敬，自己消了一份业障，自己增长一份福报，那一般人看不到这些事情啊。那在佛那个时代啊，不仅啊是啊看到啊比丘，比丘你要顶礼啊，看到沙弥，沙弥你都是要顶礼的。所以大众都知道啊，在以前啊阿育王啊，这个阿育王他自己啊很有修行，阿育王啊统一了印度，他就啊建了很多的阿育王柱。阿育王柱是什么意思啊？佛法传到的地方就有阿育王柱在。所以今天啊历史上面去找哦，哪里佛法传到哪里啊，看阿育王柱就知道。所以阿育王柱上面啊都会有一只狮子，所以佛法所谓啊狮子吼，就是啊狮子一出现啊百兽统统跑掉了。就像你这个人啊，一个人这个心一个正念现前了，妄想就不在了，烦恼就不在，执着就不在了。所以讲狮子吼，为什么讲狮子吼啊？狮子很威猛啊，如果你这一念心有正念，好，心当中的烦恼执着妄想不在了。就像我们啊打坐的时候啊，你提念照念参，或是你数息一二三四，一在啊妄想就不在了，你问谁谁在啊妄想就不在了，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正念啊就是狮子吼了，正念在妄想就不在，妄想在正念就不在，两者啊是不相容，要知道。所以就像清净啊跟染，清净啊就无染，染啊就是不是清净。所以阿育王柱所在的地方就代表佛法曾经到的地方，这是阿育王柱。所以阿育王啊统一了全印度，又啊大力的弘扬佛法，所以阿育王啊有很大的福报。这有一天啊，这个阿育王啊平常自己也是用功，也是精进，对佛法对三宝啊也是很恭敬。所以以前传统在佛那个时代，在佛那个时代啊，这个皇宫里面啊每一天都要请一位佛的弟子乃至于佛进宫去讲经。这也是为什么啊在唐朝，在隋朝啊，在唐朝啊，这些皇帝大臣为什么会请出家众进宫啊去啊请义，因为啊这就是一个历史，就是一个传统了。不管是国家大事也好啊，不管是啊一种啊百姓的事情啊，皇宫的事情啊，修行的事情啊，都会啊向出家众来请义，都会向啊高僧大德来请义。所以以前啊中国的皇帝啊经常举办啊一种讨论，经常啊请高僧大德啊进宫中去供养请法，乃至于宰相乃至于大臣在自己家里啊都有这么一个事情啊。 所以很多官人啊都舍宅为家，把自己的住宅啊变成一个寺庙，请出家众啊去住持。对啊，在当时印度啊是每一天都要延请恭请一位啊佛的弟子去讲经。所以啊当时啊从国王到大臣几乎啊都是佛教徒，要知道在唐朝隋朝之前啊还都是如此。这阿育王啊他本身啊对佛教啊是很护持，对三宝啊是很恭敬，所以佛法从恭敬心当中来求，恭敬了就有空间，恭敬了这个心当中就没有烦恼。所以你看我们普德金舍啊到这边建寺庙建金舍建禅堂，谁来用啊？师父来用吗？大众来用，大众进禅堂大众受益啊，师父打坐一个人啊小小的地方就够了，建个禅堂做什么？在美国啊真实你要找到一个禅堂还真的是很难，大众你可以去上网啊可以去找，在美国哪里有禅堂？在美国你要找到一个禅堂啊真实是啊很难这么一件事情，在禅堂里面用功啊真的是过去生当中很大的一种福报。我们这个禅堂啊又很特别，你禅堂内外啊你进禅堂之前是一种心境，进了禅堂啊那感受是完全不同。所以不仅是中国人啊这很多外国人啊当时在建禅堂的时候还是工地啊。在我们金色啊有一个法国的教授，他进到工地里面啊坐着不出来了，当时还是工地啊还是地板啊还没有建好，他一进去啊就知道哦这个地方不一样。所以当时啊照了照片啊就是很多的法轮，所以有的人知道啊有的人不知道，这是一个难得很殊胜的因缘啊，所以大众进禅堂就要珍惜这个福报，能够进一次禅堂啊都是要啊很大的福报啊才有办法进去了，这是很实在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能够有啊这么好的一个禅堂啊自己要把握，像我们啊研经班当然你是可以进去了，你办日禅啊有空有时间就要来精进啊就要来用功啊，人生的路是很多啊，能够找到自己心性啊提升这个路啊是不容易，所以禅堂规矩慢慢建立起来，进到里面的人呢就是可以受益，进到里面啊就是可以熏染，所以一起用功啊，在一起用功里面啊有一个人是罗汉有一个人啊是开悟的人，你就受到他的加持，要知道这就是一种熏修。就进到禅堂里面啊有一个人起了大烦恼，那其他人啊就受到污染了，一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要一致，为什么要统一，为什么要提升，就是这个意思啊。一般人修行啊没有那么深刻，他不了解这种法界这种变化，他看起来就看到一个人，空气也看不到啊，什么东西通通看不到，他怎么会知道这些道理呢？什么都不知道啊，真实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他怎么知道气氛消长气氛变化，我想象不到啊，为什么可以啊？因为他看不到感受不到，又没有这种经验也没有这种训练啊，所以他认为都差不多，差不多是因为心境啊太模糊了，差不多啊就是心境模糊了，就像一个人的舌根一样啊，你舌根差了啊吃什么都差不多，喝茶也是一样啊，这五万块一斤的茶啊跟一千块一斤的茶喝起来差不多，为什么？舌根钝了，这个心当中有无明有妄想了，你进到哪里啊就差不多，感受不到。所以但是啊这个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啊，禅堂有诸佛菩萨的加持，有这些啊开悟的圣身，只要大众用功，这些开悟的圣身啊就随时啊在周围啊，乃至于护法啊就随时在周围啊护佑我们，这是一个事实，大众要知道。所以为什么一个地方不一样啊？因为啊在里面的人不一样， 因为你造出来的气氛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感受当然不一样咯。这些要了解。对呀，对三宝啊要恭敬，对禅堂啊要有一份恭敬。要知道禅堂啊不只只有你打坐，想用功的人啊都会在那里打坐咯。所以不止你想开悟啊，很多人啊想要开悟啊，要了解。所以对禅堂啊要有一份尊重，你有一份尊重啊，自然有一份啊空间去成长，你用功精进啊就有佛法。所以啊要知道，像啊师父经常跟人家讲啊，你有法就有护法。那每个人都觉得很奇怪啊，我那个道场也讲经啊，我那个地方也讲经啊，也弘扬佛法，那当然是有护法。那你护什么法？护人天道的法，护罗汉道的法，你护什么法？要知道啊。所以在禅宗来讲啊，真正的法就是这一念清净心，这一念啊不执着的心，这个心就是法，这个心啊就是最实在的。这个心现前，正法就在。这个心不属于世间，不属于出世间，这个心就是一个正法。诸佛菩萨念之在之，就是这个心。所以《心经》上面不是讲吗？三世诸佛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多啊？开悟的心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心没有妄想，没有昏沉，没有瞌睡，没有执着。道心现前咯，道现前咯，道现前，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就现前。所以诸佛菩萨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而成道，诸佛菩萨都是依道啊，依道心而成道。所以这个道就是正法。为什么？道不属空，不属有，道就是道，道超越世间出世间，不离世间，不离出世间。道就是一个真理，道不是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同，道啊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所以道啊是最高这个宇宙人生的一种真理。所以师父在这边说法，诸位听法的这个心没有妄想啊，没有昏沉，没有执着，没有瞌睡，这个心就是道。你悟到这个心啊，道就现前。你这个心迷掉了，为境所转了，道就模糊了。我们讲道心，道心啊，你要有成道的心，道就会现前。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啊，所以进道禅堂啊，就是要有一份恭敬，要知道啊，殊胜，知道难得。所以有难遭遇想啊，有难得去想。那进到禅堂，自己就会收摄身心，一收摄身心啊，自己马上就受益。是这么一件事情啊，要知道。所以这以前啊，这个阿育王啊，对佛法不仅啊是去推动，怎么推动佛法啊？推动佛法很简单啊，你起了妄念，你就数息一二三四，让妄念不生。你起了贪吃的念头，就让贪吃的念头把它消失掉。你本来吃素啦，看到吃荤的啦，你还想吃，那就把念头转过来，那就是推动佛法啦。自己从自己这个心当中去推动，所以打了妄想，把它转过来，就是推动佛法啦。再来啊，在周围的人啊，周围的人，你劝他用功，劝他精进，劝他去提升啊，那就是推动佛法了。所以你像现在啊，天灾人祸是这么多，这个啊，未来的世界啊，这种事情啊，就是很多了。为什么？人心在动荡，人的心啊，在不安，人的心啊，过去所造的业啊，现在念头业感相应了。所以像有的人讲啊，那你这次台风又要来了，那你怎么办呢？这就是这种果报了。 那你叫他说现在啊，你来打坐啊，你来吃素，你来用功啊，他觉得这个太慢了，就像你要种一个水果一样的，这个啊水果已经成熟了，你不收都不行了。那这个水果长出来不好，你怎么办呢？烂掉啦，苦啦，有毒啦，你怎么办呢？你也不得不收啊。那你不能光说不要啊，你不要它还是在啊，不要它还是影响啊。那怎么办？你还是要从头啊，再播种啊，再接枝啊，你还是要从源头当中去啊。就像我们啊，现在如果啊周围的因缘不好了，这个啊都是一种果报，果报已经现前了，那你怎么办呢？这个果报从哪里来啊？从我们的念当中所感应出来啊。所谓啊寻业发现啊，随业受报，已经变成一种果报了，你不受都不行。就像你现在啊，美就是美了，丑就是丑了，高就是高了，胖就是胖了，矮就是矮了，你现在怎么变呢？你就是从念头当中去转嘛。你现在的关系也好，现在的种种也好，这是一种果报了。所以现代人啊都直接想啊，我马上明天可以改，但是啊变成果报怎么去改啊？很难改，你只有从念头当中去改啊。这个果子树长出来了，你不收都不行啊，你唯一啊只能种新的种子，好的品种，慢慢去照顾。所以修行要有时间，改变自己要有时间，这个没有啊，今天播种啊，明天收获的事情，没有这种事啊。这都是要去努力啊，要去精进，而且啊，观念之间要正确，正确了才有办法提升啊。你不正确了，快呀、啊，那也、啊、快不得。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未来的世界啊，变化是很多。师父告诉大众啊，你在这里啊，你能吃素啊，自然啊。就没有杀业，你能够吃素啊，你不杀人家啊，不吃别人的肉啊，谁会吃你的肉啊？你不吃肉啊，没有人伤害你啊，你不杀生，没有人伤害你啊，你不骂别人啊，别人啊对你就是善言，这些都是因果循环，大众要知道。那等到啊身体生病了，因缘不好了，乃至于啊种种的灾难了，这个时候啊做都做不来，真实是做不来。佛法讲因地用功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禅堂能够打坐就是一个福报，从念头当中去转啊，念头啊感应了一种啊变化。像你嗔心啊，你有生气的念头啦，你经常生气的人啊自然容易感应出火灾，你经常起贪心的人啊自然感应出水灾，经常念头啊痴心妄动的人啊自然感应出风灾，这些啊都是很现实的事情啊，这些是很实在很实在的道理，我们要了解。所以业感相应，怎么相应呢？用念头去相应，所以念头提升了，果报就提升了，念头转了，果报就转了。所以我们不要啊不好的东西，就像师父经常讲啊，把自己当成一个农夫，你啊希望收成到好的东西，希望啊不好的水果啊，不好的作物，乃至于作物啊长得不好，你不希望有这些事情发生啊，你必须努力在你这一亩田当中种好的作物，种好的种子，好好的照顾，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啊什么坏事临到你身上啊，什么坏的水果你将来要收成，这叫做因地用功。因地用功啊就是这么样来用功，所以因地用功就是从念头善，念头提升当中去用功，就叫做因地用功。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啊，佛法讲的就是因地用功。那等到变成果报了啊，那谁来救啊，通通是没有办法了，很难这么一件事情啊，真实是很难了。所以对佛法有一份恭敬，趁现在啊有因缘能够用功，要多用功，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不能用功啊，这种例子啊太多了。 现在啊，世间啊，还算是有一点空间，让我们来用功，那你就要把握这个时间了。你看啊，大众有没有想想啊，你如果现在在二次大战啊，你怎么用功啊？在二次大战碰到的人，他会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情吗？不会啊。那说要用功啊，你从哪里去用功啊？饭都没得吃了，你怎么去用功啊？身体啊，药都没有了，也不健康了，你怎么去用功啊？这些都是很实在的道理，大众要知道。所以共业当中啊，是有别业，别业当中有共业，在不好当中啊，也有人很好，生意不好的时候，有人生意很好啊。差别在哪里？人家有修福，有修慧嘛。别人亏钱的时候，为什么你赚钱呢？你有这个福报嘛。所以时机不好啊，有人赚钱啊，时机好还是有人亏钱。差别在哪里啊？福报不同啊，因缘不同。道理讲啊，时机好啊，投资就好啊，但是确确实实啊，就是不好。为什么？因缘果报啊是不同。所以要知道啊，佛法讲因地用功，能够用功要尽量用功。不能用功的时候啊，那时候啊，情形真的就是很困苦咯。真的就是很艰辛咯，真实是很艰辛咯。所以对佛法要有信心，要恭敬。对呀、啊、这个阿育王啊，他对佛法都是很恭敬的，很有信心咯。有一天啊，他做一个轿子，跟了一群大臣啊，跟卫兵啊出巡了。在路上啊，就碰到一个沙弥，碰到一个小沙弥啊，这阿育王心里面就想，糟糕了，这下子啊，这个旁边又有大臣在，又有那么多啊士兵在，将军在，那前面啊又是一个出家众，虽然是一个小沙弥，但是阿育王啊这个名气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啊，他碰到三宝啊，都是要顶礼，都是要恭敬，要礼拜的。他心当中就产生出一种矛盾，怎么办才好啊？他自己啊，就想了一个办法，下了轿，就下轿了，请大家啊停在这里下轿，自己啊走去啊，跟这个小沙弥讲啊，这小沙弥啊还没有长大了，就跟小沙弥讲啊。把小沙弥拉到旁边的树丛里面去了，所以呢，表现他很恭敬啊，所以他把这个小沙弥啊拉到旁边去，拉到旁边去做什么？在旁边没有人看啊，跟他顶礼了、啊，这样子啊，国王的面子啊才挂得住啊。一方面啊，又是小沙弥，又是出家众，又达到他恭敬三宝的目的了，啊，就把这个小沙弥拉到树丛旁边去，就跟他顶礼了。顶礼完之后啊，自己心当中放下一块石头，又没有人看见啊，又达到顶礼的，又达到恭敬三宝的目的啊。顶礼完之后，他就跟这个小沙弥讲：“我顶礼你啊，你不要跟别人讲。”就这么一个啊心态了。结果他不知道啊，这个沙弥啊是证到罗汉果了。这个沙弥看到旁边啊有一个瓶子。有个罐子，这个小沙弥啊，他就现了一个神通，把自己身体缩小啊，钻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又啊跑出来，身体又变回正常。他也啊轻轻的跟这个阿育王讲：“我现神通啊，你不要跟别人讲。”所以啊，我们自己要知道，佛法在过去啊，就是啊有历代祖师。从佛菩萨这样子弘扬，这样子去修正，所以这一套啊禅堂的系统，这一套啊修正的系统，在佛法来讲啊，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来讲，在禅宗的历史上面讲，修行锻炼身心这套系统是很圆满。世间上啊，你现在要找到一套锻炼身心真真实实从精真能够达到开悟这个系统，你除了禅宗啊，你去哪里找？这是真实的话。所以啊，要知道从古至今啊，禅堂啊就是个开悟的地方， 这一套修行系统，大乘佛法的修行系统，禅宗的修行系统，就是很实在。这个制度啊，发展很久了，这个规矩发展很久了，所以在规矩当中去提升，在规矩当中啊去淬炼，甚至啊规矩慢慢去适应一种人群，适应一种修行，在禅宗里面已经发展得很完整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进到禅堂啊会容易开悟，会有人开悟，这是有原因的，代表这一套啊锻炼的系统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禅门锻炼说，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钢，你可以啊练钢，但是就是要练，你不练啊这个钢啊是不能成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因缘，所以这套系统啊就是帮助我们来用功来精进，大众要把握一个因缘，有这么好的禅堂啊，又有大众的用功，又有老和尚指导这些方法，那真实是很难得。大众要知道啊，在台湾啊除了中台啊很少有道场有禅堂，在大陆啊有禅堂，但是在禅堂里面啊指导的人啊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够在美国啊有一个禅堂，又有和尚指导的法，又有大众的精进啊，那因缘和合，真实是因缘和合，大众有这个道心想要提升想要用功啊。你看外面走的这些人啊，你叫他进禅堂他也不要啊，为什么？因缘没有到啊。你跟讲禅宗很好他也不相信啊，因缘没有到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啊佛法就讲因缘，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因缘，自己要把握因缘和合，有禅堂，你有道心，有师父的开示，这三个因缘和合啊，我们自己啊就有开悟的因缘，从这边啊去认识，从这边去了解啊，这是很实际的一个事情。平常啊就是要多打坐，多用功，多精进，师父告诉大众的事情啊要去做，不做啊那善根呢不会增长，福报不会增长。所以每一天静下来想一想，我今天啊福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起嗔心啊，有没有起烦恼，有没有起执着啊，我今天啊有帮助多少人啊，我今天啊做了多少的功德，虽然啊不着相，但是不是不要做，做了放下叫做不着相，不是不做就是要做，不做福德怎么提升，不做啊智慧怎么提升，我可以打坐不执着，我可以做功德修福报不执着，但是不是说我不打坐，不是说啊我不修福报啊，那这样叫做啊不着相，这是一种错误要知道。所以每一天啊都要做一点，那自然啊你的命运跟别人是不同。所以今天这支香啊跟大众提示禅堂的规矩，也跟大众啊我们一起共勉啊，修行就是要因缘时节，有了因缘时节要可以掌握，等到因缘时节过了，掌握的能力没有了，你要掌握的东西也没有了，那要修行就是很难这么一件事情了。所以这支香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大众啊继续用功。